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12号，星期六，祝您新春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离年傍节，多少家庭承受着生离死别的煎熬，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伟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经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伟案的。这部影片获得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是严禁杀生、严禁自杀的，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是自杀呢？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可是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可是她却能够唱歌。自焚本来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却只有1分30秒的时间，怎么可能巡警携带着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且在1分30秒中内出现呢？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之间是从容的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还录下了声音。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可以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您就可以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而且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是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作为条件来让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的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 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健身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98%。 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的说是200万，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是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来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的法轮功修炼人数，得出的死亡率是不到万分之一，这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也就是万分之65。可是您再回头看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中共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得了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中共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中共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支持信函，超过了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被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下面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1月获知，中国大陆2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山东法轮功学员杨慧霞、周敏被非法判刑；四川女工程师张毅要求行政再审北京高院立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份获知，至少有2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其中辽宁省5人、湖北省5人、吉林省、陕西省、四川省各2人、安徽省、黑龙江、江苏省、内蒙古各1人。这些法轮功学员生前大部分都遭到中共当局绑架、劳教、判刑和洗脑迫害，其中刘希勇、仲淑娟、王庆文在监狱被迫害致死，杨兴业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黄素兰在派出所被迫害致死，胡彦波在精神病院被迫害致死。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石河村刘希勇老先生遭诬判3年，2021年4月9日冤狱期满，又被炮台派出所和石河派出所警察强行劫持到大连金州3里看守所继续关押迫害。2个多月后，刘希勇被迫害成肺积水，被送到金州医院。后来刘希勇再次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大连市第3监狱。同年12月，刘希勇病情加重，被送进大连中心医院。家属去探视他时，发现刘希勇的手脚脸全肿了，不能自理，口齿不清。监狱方拒绝家属申请保外就医，称不转化，刘希勇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回家，还称如果医院出示病危通知，家属要承担一切医疗费用。 12月29日，80岁的刘希勇老人在被非法关押中含冤离世。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法轮功学员黄素兰女士2022年1月20日前后，在自己家楼下被彭州市警察绑架，被劫持到彭州的某个秘密地点关押审讯。仅仅几天时间，1月23号前后，黄素兰被迫害致死。50岁左右的黄素兰之前身体非常健康，她在被非法秘密关押期间，彭州公安部门使用了怎样的手段，情况待查。辽宁省抚顺70岁的屈彩玲生前遭冤判9年，在看守所、劳教所遭受种种酷刑迫害，多次被迫害至生命垂危，期间遭受暴晒、关铁笼子、打嘴巴子、拽头发、掰腿、扭胳膊、毛巾堵嘴、电击、背靠、脚镣、戴摩托帽、靠铁椅子上、往头上浇凉水等酷刑折磨，并且强行灌食，将插管留在胃里不拔出来，往食物里下药，牙齿被打掉两颗。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杨慧霞、周敏于去年下半年分别被泰山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和5年，并已于2021年底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杨慧霞女士今年59岁，是泰安市第二中学退休教师。她对工作兢兢业业，淡泊名利，一心于人，在校内外有口皆碑。杨慧霞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当局非法拘留。2020年11月，杨慧霞被泰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抄家。杨慧霞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新泰市看守所、泰安市看守所。2021年9月，杨慧霞被泰山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杨慧霞不服判决，上诉到泰安市中级法院，后被非法裁定维持原判。周明女士今年67岁，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3次，非法判刑1次，累计冤狱10多年。2020年11月，泰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戴宗坊派出所的十几个警察撬门闯入周敏家中，将他强行绑架，家中所有的法轮功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被抢走。周敏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新泰市看守所、泰安市看守所。2021年7月，周敏在泰安市看守所被泰山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庭审，之后周敏被非法判刑5年。周敏不服判决，上诉到泰安市中级法院，后被非法裁定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12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发函告知法轮功学员张毅，他的再审申请已经由北京高院立案受理。张毅女士原是四川省凉山州公路工程造价管理站的工程师。2015年被法院以与法轮功学员聚会为由非法判刑3年，并处罚金10000元，在成都女子监狱受尽残酷折磨。张毅出狱后发现自己已被单位无理开除，之前的23年工龄被清零，已经到50岁可以领退休养老金的年龄，养老金却被非法剥夺，张毅面临生存危机。2020年5月，张毅向国家人社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规范性文件，便于自己申请退休做参考，国家人社部拒不提供。张毅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起诉，后上诉到北京高级法院。2021年7月，北京市高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和北京高级法院的行政网判严重侵犯了张毅的合法权益。张毅向中纪委和北京市最高法院等部门举报，控告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和北京高级法院的相关法官行政网判。同时，张毅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法院第五巡回法庭递交了再审申请书。2022年1月12日，张毅收到北京市高级法院回复，再审申请已被立案受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5人， 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明慧广播电台呼唤善良与真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成立于2005年底的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16年里，将明慧网上各类文章及其刊登，经过整理归类以及改写，用广播的方式呈现给听众，让听众们能更全面地得益于明慧网的文章，对一些不方便阅读的听众而言更是难得的福音。一位北美的听众投书明慧网时写道，我把明慧广播程序安装在手机上，开车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我都打开听，其中的政法修炼交流、明慧大陆法会还有易师恩使我受益太多了。实际上收听明慧广播的听众都有类似的感受。为了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明慧广播，记者采访了明慧广播的负责人。据明慧广播的负责人介绍，目前在明慧广播上可收听到的节目包括海外消息、大陆消息、大法红传故事、易师恩、修炼故事、政法修炼交流选编、明慧大陆法会、法轮大法日专辑、小弟子修炼园地，还有传统文化、善恶一念间等栏目。内容涵盖关于法轮功真相的介绍，国内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海外学员反迫害的各种活动，以及修炼人是如何知晓法轮大法，如何开始遵循真善人去生活的故事。也有许多人在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转危为安的奇特经历。明慧广播负责人还透露，收听广播的听众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从2020年10月开始，明慧广播再次开通对华广播的短波节目，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至6点，在开通的短波频率上可以听到悠扬的音乐及平和的话语。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翻墙软件访问明慧广播网，或通过短波收音机收听。海外的民众除了浏览网页外，也可以透过智能手机下载明慧广播电台的手机程序收听，在苹果商店或谷歌商店搜索明慧 Radio 或明慧广播。出于安全考虑，这个软件只供海外听众使用，建议身在中国大陆的听众不要安装使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124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离年傍节，多少家庭承受着生离死别的煎熬。请听时事评论，离年傍节，多少家庭承受着生离死别的煎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5日。2022年农历新年就要到了，在这样一个阖家团圆、欢度佳节的日子到来之际，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的生离死别、难以团圆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庭有多少？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21年获知有13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有1184名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诬判，其中有227人是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年龄最大的88岁。1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骚扰，而在2020年至少有622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2019年 至少有921名法轮功学员被误判。据局部统计，在过去三年中，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误判的人数合计接近3000人。另外，2021年，中共法院、公安非法罚金、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接近7600万元。以下仅举几个在2021年发生的迫害案例。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东如来村法轮功学员孙丕进先生，2021年6月17日在自家田里干农活时，被蒙阴县蒙阴街道第一派出所绑架，第二天就被迫害致死。八天后，中共蒙阴当局威逼孙先生家人秘密火化了孙丕进的遗体。至此，孙丕进一家被中共当局迫害得家破人亡，他的妻子早在多年前就被迫害含冤离世，而他的女儿孙玉娇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在临沂看守所。还有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法轮功学员郭振芳女士，2021年6月9日晚在赤峰市松山区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家人接到公安电话赶往医院，发现郭振芳鼻孔有血迹，后背腰部以下呈紫红色，一条腿的膝盖内侧有伤口，有几十个便衣正在控制现场，不让家人接近遗体。后来未经家属同意，中共直接把遗体送到了松山区殡仪馆。再如80岁的刘希勇老人是辽宁大连市金州区石河村人，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遭三年冤狱迫害。2021年4月9日，本是老人结束冤狱、获得自由的日子，可是这天，老人却被大连市金州区警察从监狱直接劫持到大连金州三里看守所，并再次遭到构陷，又被诬判了四年，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第三监狱。中共狱方称，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让老人回家。终于，刘希勇老人于2021年12月29日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再看另一案例，82岁的李登臣老人是河北省深州市退休教师。2021年元旦前后，李登臣老人再次被中共绑架，被诬判十年，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保定监狱。而河南南阳市唐河县张店乡一小学教师赵培元，也只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被开除公职，还多次被非法劳教判刑。2019年8月30日，又一次被绑架，被诬判13年。勒索罚金5万。70岁的唐竹一女士是黑龙江省哈尔滨乌博材料厂退休职工，因为坚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2020年4月唐竹一女士被大庆市国宝和让胡路区龙南分局警察跨地区绑架。2021年11月唐竹一女士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诬判9年4个月，勒索罚金5万元。天津市宁河区法轮功学员李国庆先生曾经在电力公司电力调度室任职调度长，他仁厚善良，技术精湛，深受领导器重，同事尊敬，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然而李国庆先生一家三口因为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全都遭到中共的非法判刑，其中李国庆先生被诬判12年，妻子被诬判10年，女儿被诬判7年。刚刚举的仅仅是2021年明慧网报道的一些数据和几个迫害案例，足以证实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残酷和严重程度，而且这迫害还在持续着。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灭绝性政策，包括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 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导致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劳教、判刑和残酷迫害，很多被迫害致残致死。据明慧网局部统计，截至目前至少已有4738名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但更多的案例根本无法查到，比如被中共活摘器官的大量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究竟有多少个法轮功学员惨遭迫害的案例？有多少个善良家庭的悲惨遭遇？有多少个枉法判决的千古奇冤？真是罄竹难书啊。可是中共在媒体上不说也不登，一直在掩盖着，但残酷的打压迫害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新年本来是个合家团圆、欢度佳节的日子，可是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庭，无论是永远还是暂时无法团圆，他们的伤痕将永远难以磨灭。这是谁造成的？就是中共。中国有句古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以及对全体中国人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瘟疫盛行，这都是上天在警示人。天灭中共在即，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实名的评论文章。离年傍节，多少家庭承受着生离死别的煎熬。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跟您聊聊3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8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 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两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8千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有这么一个人，他曾是高考状元，也曾经历过十年浩劫。他不写离骚，不在朝为官，而是一名科学家。但是他与屈原同样的坚毅不屈，刚直不阿，他名叫熊辉峰。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屈原被称为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他对真理清白的追求流传千古，后人评价他的志节可与日月争光。数千年后，熊辉峰诞生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他不写离骚，不在朝为官，而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他与屈原同样的坚毅不屈，刚直不阿。方正的面孔，坚毅的眼神，浓眉厚唇。照片上的熊辉峰，相较于笑容腼腆的妻子，看起来就像个不苟言笑 举止端方的读书人。熊辉峰和他的妻子刘元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熊辉峰出生在1938年，是家中幼子，上头还有六个哥哥姐姐。虽然年纪最小，熊辉峰却一点也不娇生惯养，反而从小读书就刻苦认真。考大学时，他不仅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还是以当年湖北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上的。他的妻子刘元杰更是个了不起的神童，高中时连跳两级，直接被学校保送到北京理工大学读书，两人于是成了学姐学弟。1960年代，熊辉峰和刘元杰大学毕业，那时刚好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初期，所以两名高材生双双被分配到了航天部8358研究所工作。熊辉峰的专业是激光雷达，他进了研究所后谨守本分，兢兢业业，可说是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研究之中。然而他才进研究所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承传千百年的文物古迹被大肆摧毁，师长父母遭到学生和子女的残忍的批斗，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熊辉峰的父亲是中共的老干部了，他曾经担任过县长，最终却被造反派给活生生的打死。熊辉峰的母亲也因此得了疯病，熊辉峰艰难地熬过了这场十年浩劫。1980年到1990年代，熊辉峰作为交流学者被外派到瑞士和美国等地，旅居国外工作近十年。依照当时瑞士移民局的规定，以熊辉峰的身份是完全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的，因为专业素质过硬，他的瑞士同行也积极劝说他，想让他留下来。然而熊辉峰拒绝了瑞士提供的优越工作和生活待遇，身在海外，他心中仍然记挂着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最终没有答应。在他和海外专家的合影中，粗眉大眼的外国专家们笑容灿烂，熊辉峰则穿着一件靛蓝色的衬衫，领子平整，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了最上层。正当盛年的他，瞳孔黑白分明，嘴角噙着一点含蓄的微笑，脸上没有意气风发，只有满身正气。尽管经历了文革的苦难，熊辉峰活得仍像个彬彬君子。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赞叹于他的才华之外，更敬服于他的人品，都评价他善良、朴实、刚直不阿。1985年，熊辉峰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993年，他获得了光华科技基金奖。从这些难得的奖项，可以得知熊辉峰的专业以及他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熊辉峰声名显赫，他的妻子刘元杰也同样的出色。刘元杰在飞航导弹领域大放光彩，多次获得航天部的二等功、三等功等殊荣，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在这些荣誉和声誉的背后，是熊辉峰夫妇废寝忘食的工作，他们逐渐地失去了健康，一些慢性病找上了门。1995年年底，熊辉峰出差到了外地，他偶然得到了一本书《转法轮》。那时正是法轮大法在中国各地红传的年代，公园里、广场上处处可以见到练功的人群。 作为一名严谨的科技工作者，熊辉峰以理性分析的态度，不断研究、验证，不断寻求进步和真理。这样的态度贯穿在他的生活之中。而当他读完《转法轮》后，他深深地被书中的内涵所震撼折服，他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科学。他兴奋地告诉全家，我要修炼法轮功了。受到丈夫的影响，刘元杰也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同样的，这位尖端的导弹专家也被书中呈现的高深法理给打动了，她和丈夫一起开始了他们的佛法修炼之路。当时夫妻俩因为长年累月的科研工作，都患有各种不同的慢性病，刘元杰更是有严重的心脏病，身边总是备着速效救心丸。因为心脏病，他常常全身有气无力，不能承担任何体力劳动，甚至周遭嘈杂的噪音都会让他心率加快，家里洗衣做饭的家务活都得丈夫和孩子们来做。刘元杰因此常常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是家人的累赘。可是就在他修炼法轮功后不久，他的心脏病就不知不觉地全好了，他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了。刘元杰于是主动承接下了全部的家务活，病好后他还可以徒步行走10公里去一个大型的公园。从他那矫健的步伐，完全看不出他之前是一位严重的心脏病患者。同一时间，熊辉峰也发现自己的慢性病不药而愈了。夫妻俩惊叹于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变化，开始积极参与练功弘法活动。熊辉峰一次就拿出10000元钱购买法轮功书籍，免费赠送给有缘人，休息日也参加法轮功的弘法活动。那时在8358研究所有800人左右的员工，这群高知识分子里呢，像熊辉峰夫妻俩一样公开修炼法轮功的有差不多80人，近1/10。然而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熊辉峰和刘元杰那时已经60多岁了，两人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国家项目，在专业领域里受人尊敬。熊辉峰或许没有预料到，夫妻二人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最后却被卸磨杀驴，晚景凄凉。2000年，熊辉峰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3年。被非法劳教的期间，派出所的警察不断地骚扰熊辉峰全家，甚至直接将妻子刘元杰和他们的儿子绑到了所谓的洗脑班，逼迫二人放弃信仰，放弃修炼。从未遭遇过这种蛮横与残暴的场面，过度惊吓的刘元杰，他好了多年的心脏病突然复发，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刘元杰整个人倒在地上，警察这才不得不把他送回家，但他的儿子则被关进洗脑班，强迫洗脑迫害1个月后才被释放。在熊辉峰被非法劳教后的某一天，家人在整理他的书柜时，意外地发现了25封感谢信，寄信人来自河南省和湖北省，这些人都是受到熊辉峰资助的贫困儿童。除此之外，还有20多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颁发的捐赠卡。家人这才知道，从1995年起，熊辉峰就开始捐款， 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完成小学学业，至少有22个孩子受到过熊老的资助。熊辉峰的家人们感到很惊讶，因为熊辉峰从没有和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他们一封信一封信慢慢地读着。有孩子说，我马上就要上6年级了，要不是您的资助，我现在不知流浪在哪儿，将来是一个文盲，是社会的一个包袱，现在是您给了我新的人生。也有孩子说，当老师把您寄过来的钱交到我手里，说是熊叔叔帮助我上学的学费，我激动地哭了。许多孩子都称呼熊辉峰恩人，他们最朴实真挚的感谢流露在文字间。就像其中一名学生写的，熊叔叔，我也不会说什么话，我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地说一声，熊叔叔，您真是个好人，愿好人一生平安。然而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心中的大好人熊叔叔此刻正在劳教所内，因不放弃修炼而遭受用竹签深深扎入手指的酷刑。在劳教所被关押迫害了3年后，回到家的熊辉峰受到的打压仍然持续。从他被劳教开始，研究所只发给少量的生活费，政府特殊津贴从此停发，正常的按级别涨工资也被取消，以至于熊辉峰的退休金比同等级别人员少了1000元左右。熊辉峰曾经担任航天部8358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为航天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了40年，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他的同事们听到了这些消息后非常气愤，他们亲眼见证了熊辉峰的贡献以及他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对于政府如此打压迫害功臣，他们感到愤愤不平。2014年8月26号上午，熊老先生听见有人在叫门，似乎是熟人的口吻，没想到一打开门，一群便衣警察就一拥而入。他们没有搜捕令，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绑到了看守所。人绑走后，剩下的警察还得翻箱倒柜，他们抢走了笔记本计算机、打印机、法轮功相关书籍，还有现金等大量私人物品。隔了几天，警察才送来物品清单让家属签字，然后又把清单拿走了。警察究竟抄走了多少私人物品，熊辉峰的家人根本无法确认。听到绑人抄家的动静的邻居们悄悄探出头，他们议论着警察们的行径，这帮人就像土匪一样，放着贪官污吏流氓恶棍不管，这么好的人却没完没了地跟人家过不去，不就是练了法轮功吗？哎，这都第3次了，这帮人真缺德。街坊邻里都为熊辉峰家的遭遇抱不平。2个月后，南开检察院向南开法院提起公诉。等待审判的期间，已经76岁的熊辉峰老先生就被关在监狱里。老伴无缘无故再次被关押的事实击溃了刘元杰的身心，他的身体日渐消瘦，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夜晚刘元杰无法入睡，他时常惊恐万状地对儿女说，外面警察又来了，他们又要把你爸爸抓走了。每天夜里，刘元杰的儿子都要等母亲熟睡了，自己才能去休息。而刘元杰的女儿则为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辞职在家，已经很久不能出去工作了。 同时他们发现研究所突然停发了熊老的全部退休金。中共试图截断他们的家庭经济来让他们屈服。熊辉峰被关押后，人们常常看见居民楼里刘元杰伫立在窗前衰老瘦弱的身影。他望着远方，目光呆滞，仿佛在等待着家人的归来。那时路过的陌生人大概无法想象，这名瘦弱的老人曾经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才女，而熟悉的人看见刘元杰的样子也只能唉声叹气。熊辉峰的邻居们心中愤慨，善良的他们默默地帮助刘元杰一家人渡过难关。刘元杰最终没能等到丈夫熊辉峰回家的那一天。2015年新年刚过，他就在3月3号那一天含冤离世。刘元杰去世的隔天，他的儿女在看守所、派出所、法院之间跑了整整一天，希望能让爸爸回家见妈妈最后一面。然而在各个单位互相推诿之下，熊辉峰最终也没能回家见老伴最后一面。相伴数十年的夫妻俩从此天人永隔。在熊辉峰既未被判刑却被非法关押一年后，2015年8月14号，南开法院才终于要进行庭审了。法庭上，77岁的熊辉峰精神矍铄，讲究事实的他义正辞严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规定法轮功是邪教。他坚持人民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所以他依照自己的信仰修炼法轮功，在法律上一直都是无罪的。当时熊辉峰的眼睛和年轻时一样黑白分明，炯炯有神。他无畏地望向法庭上审判他的人员，坚定地为自己、为法轮功辩护。熊辉峰和律师铿锵有力的辩护，公诉人和法官无言以对，如同一场闹剧。这次非法庭审最后不了了之。第二次庭审是在2015年11月25号进行，但是法院在开庭前一天才通知律师，这导致律师联系不到家属。开庭时熊辉峰的家人都没有到场。更荒唐的是，这次的庭审十几分钟就匆匆收场了。两周后，熊辉峰收到了送交他本人的判决书，他被冤判了7年半重刑。熊辉峰当即提交了上诉书。熊辉峰的家人为他聘请了北京的律师做二审辩护。这位律师和熊辉峰交谈后不禁感叹，与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人交流真是一种享受。二审辩护过程中，这名律师条理分明，有根有据。他先是点出现有法律遭到滥用和错用的问题，已经违背了宪法对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保障，更提出执法人员在侦查和取证的过程中违法，事实不清。他说，熊辉峰与人为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他不但没有危害社会、破坏法律实施的主观意图，更没有实施过危害社会、破坏法律的行为。最后律师更点名道，熊辉峰现已78岁，可能是中国大陆境内最大年龄的法轮功在押被告人，重判7年半，不知经办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 会不会因此而青史留名。然而2016年3月9号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在没有开庭审理、没有通知律师和家属的情况下，直接下达了刑事裁定书。他们驳回了熊辉峰的上诉，维持七年半的判决。判决二十天后，熊辉峰的家人才收到二审裁定书，直到判决结果。而那时，熊辉峰早已被送到了监狱。屈原在《楚辞·渔父》中曾经这么说道：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在狱中的熊辉峰则说道：我身上是清白的、干净的、透明的，任何污水都沾不上。已是耄耋之年的熊辉峰，即使遭受诬陷、身卧牢笼，依然信念笃定。他不接受对他的非法冤判，他以坚持申诉的行动向世界发出清白的声明。2016年，在狱中，他仍然向天津高等法院递交申诉信，表明自己将继续上诉。听众朋友，即使不受当时人们的理解，历史早已还给屈原清白的名声。而在航天领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熊辉峰，相信他的冤屈也自有被洗刷的一日。他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纯真》。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快乐。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